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大伙儿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您的读经研经好伙伴。那么文慧呢，要跟您先介绍一下，分享今天《真道分解》的内容。那么我们会有真言书研读这个专栏，我们会查考的范围呢是真言的30章1到33节。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啊，您预先读过一遍了，那么待会要留心的听啊。另外呢，查经法第4集这个专栏，杨丹和文慧会跟您呢继续的来分享讨论，那就是呢在旧约当中啊一些智慧文学啊，特别是箴言啊，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呢要注意哪一些的原则。配合得很好，对不对？我们呢刚好呢查考过箴言，又来听听怎么样呢来读箴言。那么愿神呢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也愿圣灵在你和我心中做带领的工作，使我们呢不单是听，而且呢里头真的有个渴慕，那就是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
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真道分解，欢迎你收听。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今天呢，文慧要跟您一块查考的是箴言的第30章1节1直到33节。那么30章的第1节就告诉我们呐，这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箴言。我们不禁要问了，雅古尔是谁呢？圣经中没有提供任何的资料啊。那么有的人呢就认为雅古尔的父亲雅基呢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雅基和雅古尔在东方的民族当中呢是著名的智慧人。另外也有人说啊，雅古尔的希伯来文字啊，它的字根呢是收集的意思，就像呢西西家王所收集的箴言一样。所以第三十章的箴言可能不是雅古尔所写的，而是他所收集的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箴言。那这一章经文呢可以分为3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1节，这是一个引言部分。文慧刚才已经和弟兄姊妹呢一起查考了。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是认识神的奇妙，经文是第2节到第9节。第三个段落呢是第10节开始1直到33节，这是智慧者一连串的劝告。第一节的以铁呢和乌甲可能呢是雅古尔的朋友，又或者是他的门徒。而第30章所收集的箴言就是用来劝勉雅古尔的朋友的。那么在第二个段落第2节1直到第9节当中，雅古尔就谦虚地说他比众人更加愚蠢，没有智慧。事实上呢，如果雅古尔没有智慧，又怎能谦虚地说出这一番话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唯有一个肯承认自己不够聪明的人，才会追求知识，虚心地接受教导的。在第4节的经文当中，雅古尔就提出了6样奥秘的事情。这些事情并不是哲学家、科学家可以解答的。 唯有认识神、信靠神的人才知道答案。因为天地是神创造的，神也是掌管宇宙的真神。到了第五节、第六节，经文就指出，神的言语句句都像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那这是雅古尔提出认识神的原则，也就是呢，我们不可以在神的话语上加添其他的话语。因经上说啊，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名字。这就提醒我们要好好的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那么七到九节这段经文呢，是雅古尔的祷告，也是教导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有的态度。雅古尔求神保守他远离虚假和谎言，做一个诚信真实人，安分守己，既不要放纵肉体，也不要偷窃犯罪。另外呢，雅古尔也求神保守他不要太富有，也不要过于贫穷，因为贫穷会使人起贪心，而太富有呢，就会叫人放纵情欲，骄傲自大，不把神放在眼里。文慧相信雅古尔呢是每天反省生活的人，他知道贪心和骄傲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呢，他每一天都向神献上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晚祷》这首诗歌呢？它的歌词呢是很有意思的，歌词呢是向神总结一天的生活，求神呢赦免他做错的事情，以及呢引领他过第二天的生活。其中一节的歌词这样说：若我今日对人冷落顽梗，若我今日只顾贪图安逸，不愿坚守神所交付职分，求主赦免。这首诗歌和雅古尔这里的祷告呢，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求神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看第三个段落了。第三个段落呢，是30章的10到33节，比较长的一段经文。那么按照经文的内容呢，这个段落里头又可以比较详细的分为不同的小段落。那么第十节呢，是一个小段落，主题呢是劝人呢不要毁谤别人的奴仆，要存怜悯的心对待奴仆。当然如果有仆人做错了事情，那就不算是毁谤了。接着呢，11节到14节又是一个小段落，那经文当中呢就说到四种不同的罪人，这些罪人都沉迷在罪恶之中，自以为义。第一种呢是咒诅父母的人，我们都知道孝敬父母是十诫当中唯一带着祝福应许的诫命，旧约的律法更说，凡打父母的、咒诅父母的就要治死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咱们中国人也是非常看重孝道的。三十章的11节提醒我们，有没有做到儿女的责任，孝顺父母，为他们祝福呢？那么12节呢，就提到第二种罪人，也就是假冒为善的人。这种人呢，只注重外表的洁净，却不洁净内心，以为外表上没有犯罪就是圣洁的，可以反过来指责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都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外表的洁净是暂时的，只有内心内在的洁净才是永恒的。所以呢，大卫王在他的祷告当中就向神呼求，求神为他造一颗清洁的心啊。那么第三种罪人是心高气傲的人，这在30章的13节里头提到的。经文说呢，凡是眼目高傲、 心里放纵的，耶和华必不容他存活。人之所以骄傲，是因为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只有心存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才不会轻看别人。那么最后的第四种罪人呢，是30章14节提到的喜欢欺压别人的人。在箴言的22章23节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耶和华神是会为那些被欺压的人伸冤的。接着呢，我们来看30章15到16这个小段落。经文呢提到有几样不知足的东西，那里头提到的有蚂蟥，也就是呢水蛭。如果水蛭呢潜伏在人的皮肤上，就会吸取人血。不过有解经家认为啊，蚂蟥在希伯来文呢可能是指到人的名字，是贪心的意思。而石胎呢，在英语的新国际版圣经里头被翻译为不生育的妇人。在以色列，不能够生育的妇人往往是感到孤独甚至绝望的。至于呢进水不足之地，在原文当中呢是土地的意思。我们知道呢土地啊永远呢都需要水的，不住的吸水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看18到20节这个小段落，是讲到呢雅古尔不明白的四件事情。其实雅古尔呢是要用这四件事情来劝勉人要远离淫妇。那么到了30章21到23节，雅古尔就讲出四样他认为不相称的事情，使家庭社会都得不到安宁。他形容这些事情啊是地也震动，表示呢这些事情呢引起了公愤，天怒人怨。那么什么事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仆人做王，这是出乎常轨的事情。仆人既无知识又缺乏智慧，怎么能够掌握王权呢？在传道书的10章7节所说的王子步行，仆人骑马，已经成为个大笑话了，那么更何况仆人做王呢？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是鱼丸人吃饱。这个呢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说的，而是要从背景隐藏的意思来说。那这真正的意思是说啊，一个鱼丸的贫穷人一旦成为暴发户，设宴满屋，是使人震惊的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则是丑女出嫁。丑女呢在这里的意思啊，是指那些品性不好的妇人。这种妇人不会使家庭和睦的，只会惹起争端，所以圣经常常用争吵的妇人比作屋漏，使人坐立难安。那么第四件使地震动的事情啊，是这个婢女接续主母，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当时社会上啊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接着呢24到28节，雅古尔呢就要我们向四样聪明的小动物来学习。首先呢是蚂蚁，蚂蚁呢是微小的昆虫。我们都知道一只小蚂蚁是很软弱没什么力量的，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蚂蚁呢非常合群，既有毅力又有智慧，既勇敢又勤劳，经常是用集体的力量去搬运比自己体积大很多倍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每一只蚂蚁都安分守己，忠于自己的责任，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第二样小动物呢，或小生物呢，是沙帆。沙帆呢就像兔子一样大小。雅古尔说啊，沙帆是最软弱的，却能够在磐石当中造房子，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呢只有在磐石中建造房子，才能够避免野兽的攻击，这是明哲的保身之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和限制，以为自己了不起，喜欢炫耀和夸张自己，那么结果呢， 可能是一败涂地。沙帆呢，就是因应自己的软弱而做出了积极又聪明的决定。那么第三样聪明的小动物是蝗虫。蝗虫呢，它是农作物最大的害虫，人见人恨，但是它们却懂得合作的力量。如果只有一只蝗虫，破坏力是不够的。但是摩西在出埃及记形容啊，蝗虫可以盖日，而约珥书二章四到十一节更详细的描写蝗虫的那种力量，让我们看见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而第四样被雅古尔称为聪明的小动物呢，就是守宫，也就是壁虎。壁虎懂得选择呢安身之所，又善于保护自己不遭祸害，而当被袭击的时候，它就会自断尾巴以求自保。这是教导我们要懂得取舍。到了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雅古尔就列出了四样威武的动物，包括狮子、猎狗、公山羊和无敌的君王。这是教导我们在凡事上都要留意，那么就可以得到智慧了。最后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是这一章经文的总结，雅古尔就指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存着敬畏神的心来做，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止住怒气，避免引起争端了。
我才刚信主，对圣经一窍不通。
我信主几年了，但对圣经也没把握。
我有查经侍奉，但总觉得自己不懂圣经。
那么就请您收听真道分解，和您一起研读各书卷，明白圣经的奥秘。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究竟我们的弟兄姊妹掌握了多少查经的秘诀呢？那么可能呢，杨丹哪一次呢可以考考弟兄姊妹哦？
对呀，每一次呢我们讲不同的内容，还有不同的文体，那么我也在想呢，弟兄姊妹你对哪一个文体的那个的掌握呢觉得比较好呢？
嗯，他刚才都有一点迟疑
我也想不到旧约当中究竟还有多少的文体。那么数一数呢，我们已经是到了最后的一个文体了，智慧文学。
是，那么上一回的查经法当中呢，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了约伯记和箴言的内容。那么箴言呢，是最典型的一本智慧书啊，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呢，活出属神子民的生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应用这个箴言呢？
如果真的要正确的来应用箴言呢，是可以留意一些的原则的。这算起来啊，一共有九个大原则。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原则啊，九大原则。
好的。
第一呢，就是要留意箴言的写作手法。那么作者呢，在当中经常运用比喻来表达抽象的概念，使我们明白箴言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原则，就必须知道箴言它不是理论性的一些神学，而是生活上的实际的教导来的。
第三个原则呢，是箴言在措辞上并不是按照啊这个词或字的意义来叙述的，而是为了让人容易记住才用那些的词语。
是。第四个原则，箴言的目的并不是支持一些的自私的行为，而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爱别人，要存一个怜悯的心去对待别人的。
那么这个原则呢，需要我们解释一下啊。
嗯，
箴言呢就多次的提醒信徒不要做担保人，那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那么有人呢就以这一方面呢作为一个例子，认为箴言呢是叫我们呢要自私自利，但是箴言真正的目的呢乃是叫我们要存怜悯的心，这是经文很多地方都提过的，例如呢富足的人要施舍给穷人，邻舍要互相帮忙等等。
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第五个原则。箴言它具有浓厚的古代的文化特色，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地方都不容易明白，所以就需要把当时的文化转化成为了我们现在的文化，这样才不会失去了箴言的意义的。
那么第六个原则呢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千万呢不要以为箴言呢是神给我们的保证和应许，箴言呢是以诗的形式写成的，那么是教导人呢要有好行为的一些原则。
箴言可能也会用一些很特别的措辞或者是夸张的描述，有时候呢他也会用任何的一种文学技巧去表达他们的重点，那么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这是第七个原则。
至于第八个原则呢，是箴言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劝告啊，就教导我们呢怎么样的呢明智的去处理人生某一些方面的事情，但是呢直接涵盖的这个范围并不广泛。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如果发现所面对的事情并不包括在箴言的教导里，那么我们就要懂得变通。记住啊，箴言的总的意思呢是叫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正直人，要行在神的旨意中，那么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迷失了。
那么第九个原则，假如箴言可以用得正确，就会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提供了实际的劝告，但是假如真的被误用了，那么就可以觉得经文当中说到的愚蠢人他们那个注重物质的生活，他们蒙到很多的财产呢是对的，但我们都知道这是错的。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关于箴言的应用原则呢我们已经讲完了，盼望呢您能够好好的研读箴言，把当中智慧的教导呢给活用出来。
现在我们就来看传道书的内容特色是什么了。传道书呢是杨丹最喜欢的书卷之一，特别是十二章第一节那说，你趁着年肉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那这句话呢经常就成为了我的提醒，鼓励着我要趁着年轻多为主来工作的。
那么说到这个传道书呢，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呢首先会想到的是虚空这个词啊。那事实上呢，虚空这个词在传道书里头就出现了33次，不过每次之后呢接着就有智慧，智慧这个词出现的次数啊比虚空还多，有56次。
虚空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意思是指着烟雾，就象征着短暂还有脆弱的意思，这和新约雅各书当中4章14节说的生命原是一片云雾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就认为了传道书是悲观的，它是一个意志消沉的作品，其实事实上就不是的。
那么传道书呢是从宇宙人类的观点出发，尝试呢去分析现实人生中不同的世界观。传道书呢是一篇智慧的独白，如果呢只是用速读圣经的方法来看传道书，很少能够找出呢鼓励人的教导，但是这卷书主要是用传道者的话呢来劝告人。当人轻看神，把神的地位降低的时候，神就会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没有关系了，而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毫无意义的。
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这卷书是他在日光之下观察之后而记录下来的。所罗门在1章12节到13节那儿指出，这是他用了智慧寻求查究了天下所有的事之后才写出来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传道书它是用了讽刺的手法来写的，希望可以使读者看得更远。
那么传道书呢多次就强调啊，人的本分呢是要敬畏神啊。5章7节说，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而12章13节的意思就更加强烈，那是传道书的一个总结，说啊，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另外作者所罗门也肯定地说，神会审判一切的义人和恶人的。传道书的12章14节就指出，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当中有2首诗是很特别的，那也是很有意思的智慧诗，值得我们一块来看的。第一首呢是3章 二到八节的时间之歌，那就提到了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那么这首智慧诗的格式呢是非常工整的，一节呢有两行，都是用一正一反的平行体来写成的。那么当中呢就讲到十四项尖锐的对比，例如啊，生有时，死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等等。
这些的对比呢使这首的时间之歌它的主题更加突出了，读起来呢就很容易的感受到它是充满了感情的风格，以及是层层递进的效果的。
那么这首诗的主旨啊并不是悲观的，而是要让我们感受到呢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所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人的责任呢是要顺应神的安排，并且呢做出正确的事情。
对，刚才我们就说传道书有两首特别的智慧诗歌，那么除了这儿的三章的二到八节的时间之歌之外呢，第二首叫做老化诗歌，经文在十二章的一到八节。他那儿第一节呢首先就劝我们要把握青春来服侍神，接着就用了非常丰富的象征法描写了老态龙钟的光景。
那么这一首老化诗歌呢有哪一些象征呢？十二章的第三节里头提到看守房屋的发展啊，有力的屈伸和推磨的稀少，这些呢都是指老人的力气大不如前。还有经文里头有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是指老年人的眼睛昏花。另外呢杏树开花是指老年人满头银发的外貌，这首诗的每一句呢几乎呢都有一些老年人的象征的。
对呀，从这首的老人之歌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肯定的说，老人家的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差了，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可以体会到的。那么所罗门他就形容一个小小的蚱蜢呢也能够成为了老人家的重担，这是很生动的描写来的。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杨丹和文慧呢就用两回的时间和您分别看了约伯记、箴言还有传道书的内容特色啊。那么这三卷书呢都是我们平常说的智慧书。
是。
那么还记得智慧书有什么特征呢？特别是今天我们跟您提到的这个查考箴言的九大原则，您还记得吗？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在明天的箴言书研读这个专栏里头，文慧会和您一块查考箴言三十一章。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提早预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交钱的灯。